那我们一起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继续来仰望你，仰望你在你的圣言当中赐给我们的话，也靠着圣灵来领受，来明白，还能够在你的话语的当中得着你赐给我们的信息，好像我们按照经上所说的，真正成为遵行你话语的人，在你面前是有福的。愿主带领我们啊，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进入启示录的最后一课哈，这个是整本圣经的最后一段圣经哈，这个是很重要，也是很宝贵的啊。上帝能够带领我们教会把创世纪讲完了，把启示录能够讲完啊，这个是蛮重要的，对每个信徒都是重要。那我们进入这个14课啊，启示录的22章的第6到11节，21节。那这段圣经呢，已经不再是像前面对末日的那些的预言很多的描述，那些描述呢，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完全的想象那种的状态、那种的情况，和我们日常所经历的生活完全是两回事，和整个人类历史从亚当、夏娃出了伊甸园一直到现在所有的人类的观察都是不一样的。那一段的这个事情，只有在末日的时候我们真正的经历啊，我们在天上看，我们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现在呢，我们就不能，但是这个整个的事件的当中所讲的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对于我们是重要的。所以在22章的最后这一段圣经已经转向了所有的听众，所有读书的人，所有在上帝的预言的当中得着上帝开启的这些信徒，那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重要性到底在哪里啊？所以这一段主要是讲最后的啊，也可以叫做最后的警告，你可以这样说，也可以是讲到叫最后的呼召，也可以这样说，最后一次，然后就等待将来的发生了啊。所以在这段经文的当中呢，这个信息呢也是非常宝贵的。我们来看第6节，第6节，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那天使再次的和约翰说，这些所有的预言是真实的，是可信的。他讲到真实这个词是指这个事情不是一个虚假的，不是一个想象，是的确存在的。然后可信呢，我们要凭着信心，因为这个真实在我们的理性不在我们的观察范围的里面，所以你要凭着信心去接受这个真实。那这个是在整个的信仰的当中我们一直要重复的，为什么我们要因信称义，为什么叫做唯独信心，这个信心是我们接受上帝启示所有真实的根基所在。没有这个信心，靠人的头脑，靠人的判断，靠人本的所谓的理性，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所以这里面特别讲到信心的这个词是很重要，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上帝开始创造到末日，都要凭着信心来相信真实可信的。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从创世纪一直到今天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我们本着信心相信它是真实，它是可信，因为之前就预言了很多的事情，先知也预言了很多的事情，也预言了耶稣基督降临，那这一切的事情都在预言啊。包括昨天我们在一个小组，我们又是听他们分享有关以色列，他们去了那边以后看到很多的情况啊，他们最大的体会之一就是上帝所预言的事情都发生了啊。那这个叫做真实可信，他站在废墟的上面看见上帝预言的都发生了，那将来预言的也一定会发生，那这个是很重要一个根基信心。后面呢他又说， 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众仆人。那这两个词也很重要。启示录所预言的所有的那些可怕的灾难，将来末日的结局，硫磺火湖，新天新地，这些事情呢，他说呢必要成就，然后也说快要成就。那快这个词，施洗约翰当时讲的时候，跟我们现在倒数2000年之前，那必然会成就，从我们的信心的层面来说呢，好像应该是可以接受哈，我们对神所预言的必然会成就。但快要成就这个词，那怎么理解快要成就？已经过了2000年了，没有看见发生啊，那怎么叫做快要成就？那这个快要成就是指到上帝在他对时间的这个概念的当中是很快的啊，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那未必就是1000年，他只是比较说那个到一个地步好像一日跟1000年差不多。那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亚当夏娃出了伊甸园到现在也没有几天，对吧？按照以色列的日历啊，现在是5780年啊，他们算的犹太人啊，还不到6天啊，如果1年一天，那很短。那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是很快。那另外一个快的这个角度，对我们个人来说，我们的生命是非常短暂的，很快一下就过去了，我们的地上这些年日非常快一下就过去了。所以这个必要快成的信息，对于所有听到的人来说，会增加一个叫做紧迫性，我们对末日来到的那件事情的紧迫性。这个紧迫性会推动一个什么？预备，预备，是吧？必要快成的事，这是个预备。那对于一个信徒来说，我们可能要调整，或者说来检视我们现在面对末日，或者说面对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现在的生命状态，我们是活在那个必要快成的状态的预备的当中吗？那这个从经文当中给我们的这些的信息，在我整个生命的状态的当中，有一个必要快成的事，我在预备，在我在等那个时刻马上就来。那这是一个检视。所以圣经当中这些的经文它讲出来的时候呢，都会对受众对听众产生一个推动力的。你看了它以后，哦，它告诉你这个方面的啊，这个重点啊，这是这个词。然后第七节，看呢，我必快来，又是个快字哈。刚才讲过主的这个时间的概念，后面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大家还记得在启示录的第一章，他说凡读并且遵守哈，我们看一下第一章第三节，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所以启示录的信息也包括启示录所涵盖的上帝的救恩到末日审判的这一个信息，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你读了以后遵行他的预言就是有福的啊。所以很感恩哈，我们教会把启示录讲完了啊。这个启示录当中的这些预言也是重要的，那遵行，那在启示录当中我们遵行哪一些呢？大家有概念吗？讲了蛮长的，我启示录讲了4个月啊，从1月份讲到现在。哪些是有关遵行的呢？那基本上对我们外邦信徒来说，对地上的教会来说，1章到4章啊那一段啊，或者3章有关教会7个教会的情况。那这个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听了以后又遵行，怎么样在那个7个教会的里面成为耶稣所夸奖的，而不是耶稣所责备的，那最后就指向那个结局啊。所以对于每一个信徒来说，这个有福所指向的是那个永恒的结局。当那个永恒的福分得着了，现在暂时的那就归于无有了，都不重要了。那你在暂时当中所抓的最重要的真正的福分是那个永恒的结局， 如果那个永恒的结局被抓到，地上暂时所有的所谓的福分都归于无有了，都没有任何的价值。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福分的问题，预言的问题，所指向的终极的目标的这个问题啊。第八节，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匍匐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遵守这书上预言的同时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那在这个里面呢，讲到是前面已经讲过了，有关这段记载，圣经里面前面有提过哈，不单是这一次哈。那约翰去拜天使，这个有一点背景，我前面讲过，他是在旧约的当中，天使代表耶和华向以色列人显现，所以他们会拜，不是拜天使，是拜神，很清楚的。但是当约翰到了天上以后，他还去拜天使，那这个就错了，那应当去拜神。那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概念呢，我这边需要稍微强调一下，因为有很多的说法有关天使的身份的问题。有很多人说呢，人比天使的身份要高。有圣经的依据吗？圣经的依据在哪里呢？基本上哈，大概的圣经依据，按照我所知道的，诗篇第八篇啊，你让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那个是专指耶稣的。那一段呢，也和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四节有一个连接。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那这里面他说呢，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那这个是专指耶稣基督的。然后还有一段大家经常用的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四节，天使岂不是服役的灵吗？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那又有人说，天使是服役的灵，所以比人低。那这一个依据呢，我们需要重新来思想，天使服役是给谁服役？那回到启示录的里面，你会看天使清楚地跟约翰说，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天使是上帝的差役。圣经没有一处经文可以给我们依据说天使是人的差役。如果你有这个经文，请你告诉我，我找不到任何经文的依据。所以在整个圣经的当中，前面所描述的有关高低是指到耶稣基督，他是造物主，他的地位当然比天使高，所以他暂时降卑，第八篇，然后呢，他将来会升为至高，这是指耶稣基督的。所以我在整个圣经的当中，我找不到一段的经文是说人的地位比天使高，我找不到依据。然后在启示录有两段的经文都在说，天使亲自跟约翰说，你和我众先知遵行神话的都是上帝的仆人， equal 的，是一样的，没有高低之分的，我们都是他的仆人。那如果是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我们就很难说天使是人的仆人，没有。所以这个是从启示录这两段经文来看天使他到底和人的关系在哪里。如果你不看启示录，你只看那些经文，也许你可能会导出那个结论。但就算那些的经文，我自己仍然要看那个经文所指向的，希伯来书的经文，诗篇第八篇的经文，都指向耶稣基督的。那耶稣基督比天使高，那是肯定的。但人比天使高吗？我找不到足够的圣经的依据支持这样的说法。但这个说法现在目前在福音派教会是极其普遍的。 包括很严谨的神学家都是这样讲的。你可以去听啊，现在我们就有读神学的，你去听他们去讲，都是这样讲的。那我呢，没有听到他给我的圣经依据足够来证明他这样的看法。所以这个是有关这个方面。所以一章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是被很多人解，是说因为这个缘故，人比天使地位高，因为天使是仆役，但是请大家了解，他是上帝的仆役。到启示录这边以后，他说我们都是上帝的仆役。那如果用这些经文我们放在一起来看，那样一个说法，我个人觉得不够依据，所以呢，我就不会做这样一个推论，可以吗？有关这个问题哈。好，第十节，他又对我说，不可封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可封在书上的预言，有关启示录上面所有的预言都要讲出去，不可以封上，不可以不讲啊。所以我们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就把启示录讲了哈，我们没有封这个书上的预言。那我们是不是准确的传递了这书上的预言呢？我只能说我本着信心，尽心尽力的尽意的来做，是 100% 都是这样呢？我不敢肯定啊。那这个就是大家自己在神面前去祷告了。但是呢，这个预言是要把它传递出去啊，这个是圣经所说的啊。好，后面呢，十一节，十一节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在十一节的里面，把地上的人两分法。那一个分呢，就是他所说的不义的、污秽的；一个呢，是他是讲的是义的或者是圣洁的，两分。那这个里面呢，大家要了解这个经文哈。当他说这样的时候，不是天使决定地上的人的状态。所有的不义的、污秽的、唯义的、圣洁的，在这里面叫他那个意思，并不否定人在神面前的回应。那这件事情也是动态的。为什么是动态的呢？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那个是指人的话，那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的公义，是因信称义的。没有一个人是绝对圣洁的，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在地上走成圣道路的人。所以这个是动态的。那前面那个呢，也是动态的。那些刻意的抵挡神、活在污秽的里面的，那他们走他们的路。那指向将来的结局是两分，是这样的啊。所以这是动态，不是上帝就这样子啊给他们定了，他们没有任何的这个责任，不是这样子啊。这是第十一节。十二节，看呢，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那这节经文，如果我们对罗马书因信称义没有很准确的全面的了解，你解这节经文是很困难的，对吧？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对不对？那这里面他说呢，他怎么报应呢？他说是按照个人所行的，那这个个人是十一节两批人，也在地上所有的人。十二节说呢，要按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啊。那这个所行的这个啊，是 what he has done， 是他在他的生命的当中，或者说在他的信仰当中，他所做的到底是什么，或者说他所做成的到底是什么。那从这节的里面就回到了腓立比书，保罗说你们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从这个里面再连到了加拉太书，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再回到罗马书，随从圣灵的 随从肉体的，会得出不同的结果。那你这样就和整个圣经的教导就会融为一体的，贯穿的。所以因信称义，圣经所有的教导和启示录最后这个结局它是一体的，它讲的同样一件事情。那为什么启示录会讲按照他们所做的呢？因为那是结果，那个是 final， 最后见主面，最后末日审判的时候，上帝要看你在圣经当中所做的 what you has done。 那这个是这里面所说的有关我们生命的状态是不是蒙神的喜悦。这也回到耶稣所说的撒种，最后在好土当中忍耐的结实的，也是耶稣所说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在约翰福音15章。那这些所有的经文全部贯穿在一起，最后得出是这个结论。那从这个角度你就看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旧约到新约是一体的，完全调和在一起，所有的真理是非常清晰的摆在我们面前，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Okay?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啊！我最近有听一些的这个神学讲座，我一般不讲到，我会去网上听很多的啊神学讲座，我会盯住一个神学家，我听非常多，我觉得他还可以，我在他所有的讲座里面听了极多，我在听他讲。那有关这个时代当中救恩论的问题，实际上是最大的问题。那有一位神学家他说呢，救恩呢是福音加上律法。那个是我很尊重的那个神学家，他真的很好的哈，信仰很敬虔啊，他对真理很多的把握是很好，对整个时代的脉搏的把握，他坚守圣经无误的。啊，按照他所说的，现在这个时代能够坚守圣经无误的人已经不多了。比如说我们讲过芝加哥宣言，他是坚守芝加哥宣言的。他说呢已经不多了哈，他很坚守，但他说呢救恩是福音加上律法。那你这个听起来呢这个结论就有点奇怪，怎么会这福音再加上律法呢？那你到底是因为福音得救呢，还是因为律法得救呢？那这个显然是有问题。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在这个福音的里面所说的就是信一下，但是呢遵行律法他又觉得这是对的应该的，圣经有教导的。那实际上应当是什么样呢？福音本身就包含着遵行至圣的律法，救恩都是因为福音得救。那什么是福音？ What is gospel? 到底福音是什么？那这个是问题。那在时代的当中他们把福音抽离出来一个狭窄的不完全的一个概念，它一定会产生这些的问题。但如果你说整本圣经就是福音，那就没这个问题。本来整本圣经就是福音的，它包含福音当中所有的内涵都在圣经的里面，它包含你怎么遵行至圣律法是因着信心，圣灵怎么带领我们遵行神的律法改变我们的生命，结束圣灵的果子，这本来是一体的，这个跟福音不能够分别的，不能分开的，那显然是不对的。Okay? 那另外他又讲另外一个观念，他说什么叫做律法主义呢？律法主义是在圣经的律法的上面又加上了人的规条。那这个显然也是不对的哈。我为什么会评论他？因为他讲的很多非常好的，只有这些部分我觉得有点，我跟他学了很多哈，有一些更离谱的我都不想去评论他哈。那这个也有问题啊。那律法主义显然不是那个，律法主义是什么？是靠行律法称义。那靠灵行律法称义的人，他们也会在律法之外，圣经律法之外，摩西律法之外，再加上人的规条，那个是结果，他会做那个事情的。但律法主义不是在律法之外加上人的规条，这个 definition 是错的。那这个都回到了有关因信称义这个事情。所以我相信当这些敬虔的牧师，这些神学家，他们看到启示录耶稣说将来我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他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件事情这么重要，他要回到原来应当怎么讲。但那个讲出来如果没有把因信称义这个真理能够讲清楚，那就会出现更大的破绽，那这个是问题啊。所以这节圣经你的连接 一定要和整本圣经连在一起，推到这边，这就是重要的。Okay？ 我记得原来在加密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信徒讲过启示录，那他特别说得胜的必有白衣穿给他。那信徒问他说什么叫做得胜的，那就把他问住了，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讲啊。我们是因信称义啊，一次都永远得救啊，你怎么说得胜的？什么叫得胜的？他也不知道怎么解释。那这就是困难。那这个困难实际上是相当普遍的。那如果我们能够把罗马书搞清楚，知道什么叫因信称义，这个不难的。OK， 可以吗？所以这个是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他，我们就了解这个行为是什么意思。是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当中，人对神的信从，是真正本着信心对神的信服，是这个是叫做那一个行为。那因为这个缘故会出来结果，生命会成圣，会改变啊，这个叫做个人所行的，并不是靠行律法，不是的。 OK， 十五节，哎，没有，没到十五节，十三节，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啊，这个希腊文的两个字母，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啊。这个是上帝以他自己的角度讲到从始至终他的作为，从始至终他要做完这件事情啊，最后完成上帝创造，第七日上帝就安息了，要把所有人带入到他创造的那个终结点，进入永恒的安息啊。他是始，他是终，他从始和终做成的就是那个安息的这件事情。Okay。 那这个也是安息日的精髓，犹太人守安息日，安息日的精髓是这个，要把所有的属他的人带到那个永恒的安息的里面啊。所以旧约新约是一体的，完全是一体的。好，第十四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服了。回头又看了哈，又讲到什么和神之间的互动。洗净衣服这个词呢，在有一些的这个版本的里面呢，它是讲到do his command， 叫什么 commandant， commandment， 做他的，遵行他命令，也有这样说啊。洗净衣服是讲到在神面前真正走圣洁的路，生命真正被神洁净，然后活在公义的道路上，叫洗净衣服啊。那这个是和他生命跟神的回应有关，要回前面按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那这些经文是连贯的。 OK， 好，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那个结局，生命树又回头指向耶稣，他是我们生命的真正的那棵树头，然后进到城是主神的那个永恒的国度的里面啊，这是一个结局的。十五节城外就是两分的，得救没有得救的啊。那这个城外这个描述呢，只是大的框架当中讲到神的作为的，因为你从前面看已经有新天新地了，已经有硫磺火湖了，哪有什么城里城说了呢？那这里面他讲到得救这件事情，属神的人在圣城的里面和不在圣城里面，他做两分的一个描述啊，和前面那个并不是矛盾的啊。讲到这个描述，两分在地上，然后犬类的、行邪术的、淫乱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在这个里面啊，可能这些的罪行呢其他的我不需要过多的强调，大家一看就明白。需要强调的是最后的，就是说谎言的、编造虚谎的。那这个是生命上帝要求的非常重的一句话：说谎言的和虚谎的啊。所以我再次说，我在我服侍的这个层面啊，弟兄姐妹我不说，我在教牧层面，我和很多教牧人接触啊。 有什么看法不重要，有软弱不重要，有什么偏颇都不是很重要，你只要不偏离基本的真理。但是说谎我是不接受的，只要有人是说谎的，我一定和他保持距离。你实话实说，你对我开炮都可以，没问题的，我们可以谈啊，坦诚的说谎我不接受的哦。所以在圣经的里面这一个点很重要啊，请大家了解。好，十六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那这个是回到圣经的预言啊，神是明亮的晨星，讲救恩的啊，那和那个撒旦是不同的哈，他也曾经有这样一个预言的啊。那耶稣这个明亮的晨星，有点回到这个彼得后书保罗说的，彼得说的那个晨星在你们心里发亮啊，为止啊，是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生命的光。从这个角度，十七节，圣灵说来，听见的人也说来。那圣灵和信徒这里面出现两个名词，圣灵是在耶稣基督救恩完成以后，在地上做整个的成就救恩事情的那位真正的驱动者，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呢，那个心腹，心腹是指教会啊，所以圣灵和教会同在，要告诉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你来。那个生命的水，是讲到教会和圣灵在地上，在末日来临的之前，还在做这种呼召的工作。啊，这个叫做最后的呼召，呼召人来，这里面有生命的水，啊，这里面有永恒的将来的那个啊，真正祝福的结局，啊，这是一个最后的呼召，啊。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也当来。那这个口渴是指生命的干渴，心灵的干渴啊。那这个是讲到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你看到哈，这里面又讲到白白了哈，也讲到按照他们所行的，然后洁净自己、洗净自己衣服的。那这边又说白白的，那就回头就说，当我们能够把一信称义，能够明白的话，这些经文都是相合的，就不会矛盾。因为救恩生命的水本来就是白白赐给我们的，那这个救恩本来就是白白给我们的，让我们去回应它啊。所以昨天参加小组的时候，我再次强调，有个弟兄问我说，这个得救这个事情你可不可以给我列出一二三四五呢？我都觉得我好像啊不是很确定哈，这个对我得救的事情还有点担心怎么样。我就再次跟他说，我说我讲到我强调过，得救是被救，不是自救。你一定要知道你是被救的，被谁救的？被救的。上帝有没有能力救你？有。能力够不够？足够。所以得救是你能力的事情吗？不是。是什么？是你信心的问题，从他。那这件事情所有的人都可以的，每个人都可以去信从神的，这个都做得到啊。所以一定要清楚，得救是被救，不是自救。上帝在救我们，只要他救我们，就一定会救到，他有这个能力。那他向我们要的就是，你要枝子跟树要连在一起，爱他的就守他的诫命，生命和他连在一起，那你一定会被救成功。不是能力的问题啊，不要去忧虑这个事情啊，是信心的问题，并且信从他。罗马书五章啊，第一章第五节的 obedience the faith， 他特别讲到是信的一个信心。那这个是对人来说最重要的根基在这里。好，十八节，最后，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这些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请问这个对象是谁？首先说这个对象是谁，约翰所说的对象是谁？ 是有机会在预言上删减的人，对不对？加添的人是不是？不是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连圣经都没看过的啊。好了，这群人，这个警告是对这群人去的。当我们看见神的预言，你不删减加添，那是对圣经的那个绝对的敬畏和顺服。为什么要强调绝唯独圣经是无误？如果一个信仰团体，一个信主的人，他放弃了圣经，放弃了唯独圣经、绝对圣经，他的信仰会出问题的。那这个是在《生命记》的第四章，大家看一下。第二节，生命是第四章第二节，翻到时候我们一起读一下吧。生命记第四章第二节，预备开始。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那这里面也强调你不可加添，不可删减，也强调了是吧？但他这里面后面还有半句话很重要，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他后面说好叫什么？你真正能够遵行。当我们加添或删减的时候，你就无法真正遵行了啊！这个叫做过我们中国人叫篡改圣旨啊！所以当你把这个命令改了以后，也就无所谓遵行了。所以不可以加添，不可以减少，绝对按照圣经的这样的一个顺服。那这个是这段话里面特别强调的，对神的话的这样的一个敬重啊。我刚才讲的那位神学家，神的话是非常敬重的，这一点我和是看法一样的啊。虽然有些的看法上有点不一样，但这点是很好很好啊。好，那十九节他会删去，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那个意思是他原来是有份的，是吧？后来被删去了。那这个都是对神的话的一个敬重，对神的命令的一个敬重，上帝给的警告，是相当的严厉的。二十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那这个是约翰说的。那约翰说的这句话呢，有两个短语放在一起，一个呢是耶稣说的，我必快来，另外一个是约翰说的，我愿你来。那在这个里面呢，约翰表达他个人的心愿，约翰也表达一个对救恩，我们讲的有确据，对神将来再来有确定的信心的人的一种生命状态，叫做我愿你来，这四个字。那我也很盼望这四个字呢，大家回去啊，或者你心里，你不需要举手啊，在你心里面啊举手，我愿你来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你现在是吗？你现在活在地上，坐在这里看生我的预言，然后你现在从主啊，我愿你来啊。那这愿你来的生命的状态是很重要的，我可以说这是我们得救确据的证据之一。我不能说全部哈，一个真正有得救确据的人，他的证据之一是他盼望主再来，他愿意主再来，他等待着见主的面，他盼望见主的面。这就是情愿离世与主同在，好的无比。所以这个是我们对整个信仰的一个衡量，到底有没有活在这个状态的里面，我们判定啊，我愿你来啊。当然这是一个在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啊， 不是这个时候痛苦的要命的时候说我愿你来哈，那个是逃避的心态，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那你的盼望那个核心是主，我等那一天啊，我等不及了啊，我等不及了，我盼你来啊。所以这约翰讲的话，21节，愿主耶稣的恩惠与众圣徒同在，阿们啊。所以这个是启示录的最后一句话。那启示录呢，就有一个总结啊，我们把启示录讲完了。从开始到现在我们讲了14课不止啊，中间我又这个加了几课，不止14课，讲了4个月吧，1月到4月份。那在整个启示录当中呢，那个大的框架是我们了解启示录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大的框架的最基本的那个根基是什么呢？就是有关千禧年的问题。对整个启示录的解释了解是和千禧年的认识有关，啊，就是我所讲的，什么叫做前千后千，什么无千啊？那这些的人总结的说法，那会明白的话来说，耶稣再来是不是在地上千禧年之前来，然后在地上是千年王？那这个是我们对起初认识的有关千禧年这个问题。那在那个根基上我讲了整个启示录，因为我相信有被提，有提地上7年的大灾难，然后有地上的千禧年。我的解释呢，我稍微重复一下，我圣经新约和旧约啊，比如说在新约的里面，马太福音24章，他讲到主再来讲了2段，前面一段是讲到大灾难，天势都改变，很可怕。后面那半段呢，他又说呢，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主再来的日子就怎么样，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不知道的时候就有问题了。两个人推磨取下一个留下一个，两个人这个睡觉取下一个，好像个人大家都不知道。那显然这个就是两个啊，也包括在这个路加福音，他也用2章的圣经讲末日，一个应该在17章，一个在20章，也是2种情况。也包括保罗他所预言的末日的时候，会在末日号筒吹响的时候，在你不知道的时候突然主再来被提了。耶稣也讲过说他来像贼一样。那这些所有包括旧约的预言我放在一起，所以整理出来我是这样一个看法啊。所以呢，这个看法呢叫做 premillennium 啊，大家如果这个英文词知道一下啊，叫前千派啊，前千禧年派 premillennium。 这样认为目前在整个全世界的福音派的当中是少数，甚至我可以说是极少数这样认为的。那这个是告诉大家，你可能会接触以后有关启示录各方面啊，各方面讲座啊，你不同的解释啊。我们教会有这个 John MacArthur 的这个 commentary， 那他有解经书在 office 里面。那 John MacArthur 就是前千派，我另一个一样的啊，我跟他一样是这个派的。那另外一个有关启示录的解释呢，这个里面我在后期的时候特别讲到很有关耶稣说按照个人的行为审判个人，圣的将来又怎么样。那这个呢是和救恩论有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解释启示录也和这个人对救恩论认识有直接的关系啊。我很少提神学名词啊，我现在要提一下救恩论这个词，叫神学名词啊。那这个神学名词呢，什么叫救恩论呢？你到底是怎么得救，你是怎么得救的啊，讲到救恩论这个问题。那这个救恩论的里面核心叫因信称义，所有福音派的人都接受因信称义。那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呢？那有不同的解释了。那因信称义的人，有人可以解除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所以这个 John MacArthur 说这个理论是 false gospel 啊，不叫 the gospel 啊，那叫另外一个福音。那显然在圣经这么多的教导的当中它是站不住的。那如果他是本着那个观念来解的话呢， 他会把启示录解成另外一个结论出来。我告诉大家哈，解释启示录有两个会驱动他对启示录的解释，一个是有关千禧年的认识，他到底是前千禧年、后千禧年或无千禧年；另外一个就是救恩论，怎么得救，什么叫做因信称义。那这两个不同的观点会驱动出解出不同的结论，有关启示录啊。所以这个是我讲到这个有关解释的问题。那我因为我这么看千禧年的事情和因信称义的事情，所以我解启示录我是这么解的。OK， 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思考题。第一个，启示录真实好像以前先知蒙启示一样，为何有看似模糊的解释？真实可信的是吧？刚才在第六节，这话是真实可信的。那为什么会有很多看似模糊的解释？那这个看似模糊呢，里面有几个因素。一个因素呢是错解，他没有真正的信心，凭着人的错解，所以呢他解释的模糊，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里面有些的细节呢我们无法解释清楚，你怎么解都不行。我刚才讲的说那个大红龙到底怎么回事啊，有人一定要把那大红龙跟这个中国连在一起，我觉得没有足够的依据，是吧？那这些的解释到底怎么解，那这个是解释不清的，是模糊的啊。那在这个两个层面解决以后是可以解释清楚的，所以叫做真实。我讲起诉讲到现在，我是强调这的看法，你可以接受可以不接受，接受我很盼望你把你的圣经依据拿来给我看，我可以从中学习到你的够的圣经依据，是要小心坚守你的。 OK， 这是第一个题啊。第二个，凡遵守启示录上预言的有福了，包括哪些人？都要遵守所有的预言吗？那第一个哈，凡遵守启示录上预言的有福了，包括哪些人？当然你是看过启示录的，对吧？你看过圣经的，你是认识福音的，从来没有跟这个预言有关的，那当然那就福分在里面了。然后呢，他说凡遵守的，遵守这些预言的是所有的吗？有的吗？那显然就不绝对，是圣灵带领我们所遵守的所有的。但是我们所遵守的一定不违背这个真理，至于多和少的问题，圣灵带领，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Okay。 第三，天使只是约翰不可封住启示录的预言，为何传多？我不知道你们在原来教会里面有没有听过启示录哈，主日学哈，好像不太多啊。就教会可以从第一章讲到一节一节讲到结尾的启示录的这样主日学，好像是不多的。那为什么讲的少？确实有挑战。讲启示录真的是很有挑战啊！我是经过多年的学习，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到今天我也差不多斗胆可以讲一讲，之前我也不敢讲，不容易的，你们是不容易的。那不讲会不会对得救有影响呢？这个也不能这样说，不能这样说。那到底要怎么样？应当是讲的更好，是吧？明白的更好。第四，主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 是否与因信称义的救恩真理矛盾？所以显然就当我们明白因信称义是什么，我们明白整卷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如果因信称义不准确，那就一定会有问题，因为到启示录耶稣清楚按照你们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你们。 What he has done， 这是他的结论。所以显然是要明白因信称义才能够明白。好，第五，洗净衣服的人有福了，作恶的不得进入，这是进入天国的分界线吗？那这个还不是外表的行为，那个分界线还是神的拣选，因信称义的真理所带出来的那个真正信他和信从他的人，那因为信从和信从他，所以他的衣服会被洗净，这个洗净包括耶稣基督宝血的全然的覆盖，在生命当中被更新改变的那个果子。那如果没有，他一定活在恶的里面啊，这是这样分啊，不是单。好，第六，耶稣是救主，圣灵呼召人来白白取生命水喝，是否和照行为报应矛盾？那我如果我们一旦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我们就知道这两节经文是不矛盾的。白白给生命水，这是主全然的白白的恩，那需要人去回应他，那个回应是信的问题，信心 believing in 啊，一直活在一个信心的里面啊，这个是啊不矛盾的。第七，启示录的预言不可加添不可删减，但是否可以接受多种不同的解释？ OK， 我自己我也建议大家你只接受一种，因为你一旦接受多种呢，就一定有另外一种是被加上去的，或者被剪出来的，对吗？所以圣经的真理 implication 只有一种，不可能是多种的。所以呢，你呢应该只接受一种，而不是接受多种啊。这个和世俗的哲学理论不一样，百家争鸣，大家各有对的地方，不是的。圣经真理是绝对的、唯一的。那我劝你只接受一种。那你那一种呢，接受完以后呢，你放在神的光照的下面，如果神有一天调整你那一种转变的时候呢，那你再接受另外一种。但是你一直寻求那个绝对的很重要。我跟大家讲哈，我原来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也是一次得永远得救的，我也是绝对的极端的加尔文主义的，我是的，我公开的宣称的，我是以那个起点。但是我读圣经祷告学习学习学习，那如果被神改变，被圣经改变，那我就接受改变的这一种，我就不会两种都接受了啊，这是一个过程啊，是一个过程啊，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度。好，后面的填空题，第一个，信徒用理解接受预言的可真实性啊，我们要用理解的哈。学习圣经，我这次课我没有讲过，我每次课我都会之前都会讲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保罗特别说你要慎思明辨，听到的人哈，你要慎思明辨的，你要思考，要听他讲的到底是不是从圣经来的。那就使徒行传十七章，他们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所听得到是与不是。他自己看圣经，慎思明辨，你讲的是圣经吗？这个是听道者你应当有的态度啊，不能是人云亦云的，一定不行啊。所以呢，你要理解。然后呢，第二个，信徒用信心接受预言的真实可信。你不但头脑的理解，还要信心的。那这个是经啊，彼得在讲保罗，那些没有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 强解圣经就会落入沉沦。所以解释圣经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信心。没有信心的人无法解释圣经，他不相信神。那怎么解呢？耶稣在水上走，那就是铁掌水上漂啊，叫任什么什么求千仞啊，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没有信心那不行的。Okay? 所以这两样都重要。第二，教会的人遵行对众信徒的预言，以色列人遵行对雅各家的预言。那我对启示录的领受，从第五章到后面到十九章，这段是给雅各家的以色列人全家得救的。那么他在这一段的里面对他们是重要的，这个是 有区分哈。第三，明白启示录的预言叫人警醒，可以叫人警醒的。模糊启示录的预言叫人迷糊，会迷糊的哈。特别在上个世纪中叶，我大家讲过有一种解释叫做后千禧年派的啊，我也叫做 naive 的哈。他们就会想象说整个世界呢会变得全部基督化，所有人全变成这个耶稣信耶稣的人，整个世界会变得极其的美好，进入到一个完美的地步，就是他们几十年前那些解释的预言。到今天他们看见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不是整个世界越来越信耶稣，而是整个世界原来信耶稣的也越来越离开耶稣了，是刚好反的，偏离主道的是越来越多，包括我们外邦人华人啊，在这个时代还不比前面几十年，前几十年很多华人信徒他们很敬虔的，那些老信徒非常敬虔的，现在这个时代在敬虔上也开始 decline 走下坡路啊，所以这个是整个时代的一个变化啊，对真理的认识在敬虔生命的上面两个方面都走下坡路啊，不是这样子。 OK， 那圣经预言本来就是这样子，会越来越走下坡路。第四，个人所行的是生命的见证，个人所行的是信心的见证啊，行出来的不是我们遵行律法，不是我们的功劳，是生命的见证，叫做生命的果子，也叫做圣灵的果子，也是信心的见证。在整个行的过程当中建立的核心是信心啊，比火炼的精金更加宝贵啊，这个是所行是表达这个含义啊。第五，洗净衣服的人是信从的人，洗净衣服的人是成圣的人，信从神的道并且被圣灵成圣，重生以后建立一个成圣的圣，成圣成为圣啊，洗净衣服啊，信从和成圣哈，这两个填空。第六，永恒的生命是赐给蒙恩的人，永恒的生命是赐给信从的人。有蒙恩，但是有没有信从呢？那就未必啊。蒙恩以后要信从神啊，这个两个是一定要有的。第七，启示录的解释可能有多种，启示录的真意只能有一种啊，我特别强调哈。真意哈，真正的含义只有一种，所以你可能看到很多种的解释启示录的哈，但真正的含义只有一种。我就说无论怎么样你接受一种，就算你调整了你仍然是接受一种，那这是我们对圣经的态度。好，可以吗？那到今天我们就把启示录讲完了啊，创世纪讲完了，启示录讲完了，下一次呢我就要讲这个撒母耳记上下，整个今年后面的全部讲撒母耳记上下啊，所以我在神面前的祷告就是希望我能够在西番教会把整本圣经用主日的方式全部讲，一卷书一卷书讲啊，看神是不是成就这个事情啊，希望大家能有机会啊，能够有录音嘛，到网上去听啊，这些的主日学啊，希望大家对学习圣经的时候有帮助啊，这是我的一点的感动。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来祈求你的光照啊，因为真理是从你而来， 你光照我们，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愿意天父能够在我们学习圣经的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有真正的信心，有真正的向你寻求的心。愿意圣灵你不断的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也把我们带入到真理的当中，靠着你的能力去遵行，我们成为有福的人。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的名，阿门。